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我是黄蓉。中国经济真是撑不到下去了，房地产龙头万科爆出亏损人民币280亿，深铁兜底被拖落水，广州制衣村300万工人无单可接，就连美国软件巨头 SaaS 都撤出中国，震惊科技圈。而北京呢，还在这高叫共享大城市，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自我打气。那不是救市，那是续命。有人说中国现在好像一栋楼地基裂开，还在上高加建。你听到的每一场高峰论坛背后都隐藏着求生的呐喊。今天我们先来讲一个优等生坠落的故事，主角就是万科，曾经的房地产指标企业，40年如一日稳健经营，拿地起楼卖楼，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化的模范生。但是现在呢，优等生突然变成病坏，还是高烧不退那只。先来看一组数字，万科2025年前三季度亏损人民币280亿，真是第三季就亏损160亿，已经就快追上上半年总亏损，营收和去年同期相比下滑接近27%，毛利率几乎贴地而行，开发住宅亦都蚀钱，最后毛利率还是-10%，只是说做一间蚀一间。问题出在哪里呢？一句话，高杠杆以小博大玩大了，债务压力顶到天花板。截至今年9月底，万科总资产还有11000亿，看起来还行的，但是有息负债达到3600多亿，而手上的现金就只有区区656亿，那就好像一个每个月收入5000元，但是供楼就要供30000一样，怎生存呢？更弊的是2025年是万科的债务大年，一堆债到期排队来敲门。专家说，如果没有资产变现或者外部大规模输血，万科有可能技术性违约，那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资产负债表写得清清楚楚的。你可能会问，万科不是有深圳地铁撑腰？没错，深圳地铁是万科的最大股东，过去这几年搏命救他，但是今年前10个月就借出差不多300亿，还承诺最迟明年6月再借220亿，而且年利率不够2.4%，低到不似样，可以说爱到入骨。但是问题就来了，现在深切自己都很快爱不起了。深切2024年亏损335亿，不单只将过去5年赚的237亿全部呕翻出来，还要倒贴。你想想，一边起地铁搞公共交通，一边就养一个就快撑不住的地产巨婴，哪个挨得到？经济学者黄大卫讲得很直接，现在只是续命，不是解困，没需求的回升，再多的输血都是无底洞。甚至有人说，万科的未来或者就是恒大的今日。问题不只是万科，而是整个模式出了问题。中国过去的房地产模式靠的是三个借，借钱起楼、借钱买楼和借钱给权贵白手套套凳。这套模式曾经令 GDP 狂升，现在就变成难以拆解的高杠杆炸弹。现在深圳政府左右为难，够呢就要继续抌钱落万科这个黑洞，不够呢这间全国最大房地产企业之一就冧档，14万员工怎算呢？近3000万平方米兴建的工程怎办呢？更加不要提烂尾楼带来的民怨。讲到底，无论够抑或不够，都要有人埋单。现在在传出深圳地铁要加价，老百姓就火都来买，你们输血给万科，结果我上班就要给多些钱。很多专家坦言，万科未来可能行向两条路，或者同金科华夏幸福一样破产重整。 又或者是靠地方政府和资产管理公司定向救助、分拆重组、拖时间撑下去。但是老实讲，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真正能够救市的是信心、需求、居民愿意买楼的能力和意愿。不过这三样呢，而家一样都冇。万科和深铁的故事证明中国房地产的兜底模式正在走向尽头。边个来买单，能不能够拖得住，还能够拖几耐，那是一场没有剧本的拉锯。讲完高层的负债，我们来看看底层的生活。有时候不是房屋烂尾，而是生活本身烂尾。跟住落嚟，我哋就将镜头转到去广州制衣村。你知唔知啊？喺广州有一个制衣村，曾经热闹到乜嘢程度？呢一度有成30多万工人，车衣工人由朝做到晚，冇得停，一日做几百件衫唔系梦，甚至有人一日就能够赚到500-600。康乐、路江、桥南新街曾经都系打工仔眼中嘅淘金地。但是现在这座曾经繁忙的制衣王国就急速冷却，旺季都是静嘤嘤，金九银十变成铜九铁十。明明是十月的销售旺季，康乐澳江就冷冷清清，以往人声嘈杂的服装批发市场，现在一排排摊位都拉闸，贴上转让的红色字条。有些工厂老板坐在门口摆个牌，一等就是一日、十日，甚至半个月一个客都没有。工人都说，以前是我揀工，现在是工揀我。一位服装加工厂老板无奈地说，我们这一行在夹缝中求生存，比员工的人工低，人家不做，向客户报价高又被减少订单，租金年年加，利润年年缩，淡季蚀几万，旺季仲要加薪俾员工。工人更加系苦中作乐，有工开嗰阵就压馒头，冇工开嘅时候玩手机。佢哋话而家做一件衫只系俾4蚊，以前6-7蚊，冇工开都要食同分，房租仲系要照交。甚至有老工人开始考虑出年唔嚟啦，返老家最起码有热饭食。网红杰哥话，这里每日过万人找工，但是找到工的就只有个300人左右，97%的人根本融入不到这个劳工市场。最后杰哥选择离开广州去越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外销难，内销淡，衣服做出来没人穿，直播平台退货率高，生产快但是没品质，订单缩水，工厂租金仲话要加，最惨嘅就系连老天都唔帮忙，秋天唔冻，过头粒衫都卖唔喐，结果就系货堆喺货仓，工人薪水唔够找，老板借钱出粮，一层压力套住一层压力。社会观察人士乔峰话：，而家无论边个行业都倒闭，内循环转唔喐，外资仲喺度撤，外贸亦都岌岌可危。显然这个不只是一个产业的衰退，而是一整个城市底层生态的崩溃。制衣村就好像一面镜，照出了目前中国经济的现实，人太多，工太少，机会太少，焦虑太多，是一场看得见的崩溃。大家都知道牙齿甩了还可以植牙修复，但是眼睛一旦受损，想救返真係冇咁简单。咁牙齿同眼睛边样更加要被呵护呢？我哋日日刷牙2-3次，牙齿保养做到足。但係你有冇諗过，由朝早起身擘大眼开始，眼睛就一直工作到夜晚瞓觉先至停，係最后一个休息嘅器官。而尤其係现代人日日对住手机电脑至少7-8个钟，眼睛的负担比牙齿重好多。我们在这里向你推荐 WiseQuest 明目冷敷眼贴，日日给你的眼睛来个深层滋养，帮你防眼涩、眼攰和眼压高， 唔好等到眼睛出咗事先至嚟后悔。眼睛都要有日常护理，由而家开始守护你嘅视力啊！记得输入专属优惠码 YUE， 享受独家95折优惠。一边是打散工市场的大萧条，而另一边是上海国际进口博览大会，大叫共享大市场。中国经济这一本书有时候前后章节好像是出自不同作者的手笔。一年一度的国际进口博览会又来了，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办。由2018年习近平一声令下，这场中国主场的入口秀就成为对外传递我们很开放的指定仪式感活动。今年的主旋律是共享大市场。是啊，就是说要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还推出一个新口号叫做出口中国。中国商务部11月4号在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前一日正式推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计划。宣称未来每年都要办10场大型活动，邀请5-6个国家参与来中国出口产品。总理李强亦都亲自站台，誓言要令中国成为更多国家的最佳出口目的地。听起上来，咁好似是北京要变身成为世界最大买家的节奏。但是你翻查一下数据，剧情就开始反转了。中国贸易顺差今年预计要突破10,000亿美元，亦即是说中国买入得少买出得多。说自己是全球最大市场机会，但是实际上人口增长乏力。以美国为例，中国对美国出口9月份年减接近30%，但是同时出口非洲就暴涨超过56%，东南亚亦都增长了15%。好多出口商直接低价抛售货品，甚至蚀本卖，目的就是维持市场占有率，即是不赚钱都要抢市场。那就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中国货倾销全球的声音越来越大，西方亦都越来越防备。讲穿了，这场展览会背后其实是一场精致的政治公关 show。当中国内需疲弱，楼市冧荡，消费萎缩，科技受制于人，资金外逃，外资撤离的背景底下，国际进口博览会成为当局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的仪式，我们还是开放的。不过问题是，开放的门还未打开，场内就早已经贴好科技自立自强，内循环为本的大标语。就好似欧洲商会讲的，国际进口博览会政治意味浓厚，但是入口数据就话你知，这场展览会更似是国际舞台的一张卡片，而不是一扇真正的大门。数据不会讲大话，顺差摆明在那里，内需疲弱也都隐藏不住。你觉得中共当局今次的共享大市场剧本能够呃到哪个？或者说哪个会买单？欢迎在留言区讲下你的意见。你可能没听过 SARS 赛事这个名字，但是你绝对听过大数据 AI 企业数据分析了吧。 SARS 正是这个领域的全球先驱，总部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是那种不炒股、不上市、不做市场噱头，但是在商业数据分析界有绝对的话语权的技术派巨头。这样的一间公司在中国深耕20多年，连续17年被评为中国最佳雇主之一，现在说撤就撤。 SARS 日前宣布结束中国直销业务，裁员大约400人，限员工在11月14号之前签署离职协议。补偿方案不算得寒酸，每服务一年获得1个月薪水，另外再加2个月薪水、年终奖金和截至今年年底的人工。没人会想过这间公司会突然转身走人。 SARS 自从2005年就在北京设立研发中心，和无数中国大型企业、金融、政府部门都有业务往来，是在人才圈口碑极好、稳定、少裁员、 好人性化的科技公司。他的撤离震惊整个中国科技圈。SaaS 说这个决定在全球营运优化，将会改由第三方合作伙伴在中国继续服务。翻译一下就是，我不跟你正面做生意了，但是我仲可以卖货给你的，只不过是通过代理。那就即是说到时候要抽身了，将风险留给合作方。要知道那已经不是第一家美国公司这样做了。而在之前 ,IBM 亦都走了，结束在中国经营32年的主要子公司，几千名员工被裁员。美光、Dell 亦都早已经开始陆续收缩，供应链同业务部门一个个离开中国。SaaS 俾出嘅理由系全球优化，但系实际原因，明眼人都睇得出啦，就系地缘政治风险太高，美中贸易战、科技战持续打紧，而且风险越滚越大。再加上中国政策环境不明朗因素升高，数据法规、审查制度同埋网络监管呢一啲，都令呢一类做数据嘅企业如履薄冰。再者就系人才外流、客户市场压缩、AI 云端计算、新创集中爆发喺美国，而中国市场唔再系高利润区，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正在加速。尤其是在晶片、数据和云端领域。今次 SaaS 撤离为什么震撼力特别大？是因为这间公司太低调、稳健、太有信誉了。它不是炒概念、赚快钱的，而是帮中国企业做了20多年实实在在的服务。结果连这样的模范雇主都选择撤出，那就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整体环境问题，是一种方向性的改变。全球科技版图正在重新铺排，中国由世界工厂变成风险地带的过程已经无法逆转。当国际公司静静结束撤退，中国地方政府就开始想尽办法搵钱。跟住落嚟我哋讲嘅唔系金融创新，亦都唔系科技突破，而系都系卖过关子先，唔使心急。慢慢睇落去，最近各地各省出现咗好多令人睇唔明嘅项目。前脚仲喺度话公园嘅雕塑丑到惊天动地，而后脚就发现隔离县城要将废弃嘅矿坑改成数码旁克中心。你或者会奇怪，呢一班人系唔系钱多到冇掟使？其实真相啱啱相反。这些魔幻操作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残酷的现实，地主真是没有余粮了。而当一个习惯了洗脚不抹脚的家庭突然穷到窿，他们会做的事往往比你想象的更压达。他们要将屋企所有的值钱和不值钱的东西都打包去当铺换钱，而且还要跟当铺老板讲一个关于未来的误导性故事，令典当带有前瞻性资本运作的高端大方有品味。最近正在席卷全国的三资三化改革就是这条路。所谓三资三化讲的是资源资产化、资产证券化和资金杠杆化。这串暗语翻译成直白的人话就是，第一步将你家后院那棵歪了的树登记成为具有观赏价值同潜在碳汇功能的生态资产。第二步，找人帮这棵树评估未来30年结的果子，包装成歪树未来收益权凭证，到市场去买这个凭证。第三，用卖果子凭证来换钱作为本金，再去搞更大的投资，譬如再承包100棵歪的树。你看，搞足半日，其实就是将未来的钱而家攞到手。呢一套操作喺金融圈唔稀奇，但係而家主角就换成地方政府，目的更直接，就係搵钱还债。而故事呢仲高潮迭起，先係将武汉一栋入住率唔够30%嘅鬼楼通过商业地产抵押贷款包装操作，将未来嘅租金打包卖出，一次性变现咗3亿。 跟住齐齐哈尔嘅操作就更惊人。齐齐哈尔市伊安县嘅水库水底沉淀嘅1100万立方米淤泥，以超过8亿嘅天价被拍卖。你冇听错啊，系用8亿几去买烂泥。呢、这个已经唔系黑龙江第一次点泥成金，就喺2个月前，铁力市嘅东方洪水库145万嘅淤泥拍卖到6000几万，低于每立方米42万，当地媒体一片欢腾，话系全国首例。而今次齐齐哈尔嘅买卖更进一步，单价直接飙到76万一立方米。更令人咋舌嘅系，中标者系拍卖前先至成立13日，资本只有2亿7000万嘅国资企业，咁更似系为呢一次行动专门设立嘅空壳公司。大陆博主细雨中的呼喊指出，中标者真正嘅目的唔系买肥，而系融资。但系边个买单？咁系一场地方借三资三化、套取银行资金嘅游戏。今日嘅狂欢，最终会由纳税人、环境同埋社会成本嚟埋单。呢一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